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亲爱的主耶稣，愿你将你的圣灵赐给我们。主啊，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洁净我们，就是让我们来聆听你的道。主啊，你若不洁净我们，不开我们的心窍灵窍，我们就听不明白。主啊，求你此时此刻来到我们当中，无论是现场的，无论是慕道友还是弟兄姐妹，主啊，你都让我们可以听得明白。愿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主啊，你的话语亘古长新，愿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启示我们。我们来仰望你，我们等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我讲到的是做门徒的建造神的家，然后十字架与见证。我们读的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的37章1节到38章20节，经文比较长，其实讲的都是怎么样去造这个造那个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就跳过去不再讲了，但是我觉得这里隐含着很大的一个奥秘，所以我们必须要呢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段比较好像是繁琐的，但是也确实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也常常在说就是上次我们跟大家不是说一个梦想一幅画要实现真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其实我们的人生呢也是这样的，我们怎么样去描述我们的人生呢？对吧？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写诗，诗人总说岁月什么如歌，人生如什么如梦这样也叫人生如画，对不对？人生如画其实每个人都是很特别的，是吧，弟兄姐妹你们要对自己对旁边的人说你是很特别的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可复制的，是不是我们常常羡慕，人家做总统的，对吧？这个人很特别那个做皇帝的也很特别，很多的名人也很特别是不是我们说，在这个神的创造当中，每个人都是怎么样？不可复制的，对不对？你去看一看，我常常在思想，如果你去思想一下，这是树叶，一棵树的里面的树叶不知有多少，秋天就落下来的时候，你去仔细去分辨一下，树叶是不是都相同的，对吧？每片树叶其实都不同，都有特点，是不是，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很神奇，很神奇我们说，我们人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处于儿童时代少年时代，然后青年时代，然后再到壮年、中年、老年，每个人都会在每一个时代，每走一步，每过一关，每一个时期都是一副不同的什么画面，是不是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有人活100年都在勾勒衣服的线条，然后添上色彩，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每一个阶段你回头看一下，就会发现不同的画。这幅画值不值钱，长不长久，那就看我们怎么去画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呢？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呢？今天疫情很严重，弟兄姐妹，你怎么在这个疫情当中去画一幅画？你画出的画是什么样的画？你的人生将要去影响以后，影响你的后人，怎么样去影响周围的人，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好了，感谢神，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呢，就是摩西这个说上帝启示他的这个话那个比撒列怎么样去把它怎么样真正的画出来做出来，对不对？感谢神，上帝这一幅画呢画了几千年，对不对而且这幅画呢怎么样一幅神奇的这个画面怎么样去做出来，做出一幅上帝的那个旨意出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啊，圣灵充满比撒列，然后怎么样，就跟亚和利亚伯和所有的同工团队一起来完成这一幅的巨画啊，放去了，对 OK 好，大家看一看，其实我今天讲的内容在我的引言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有一幅图画，十字架的画面，看到吗？啊，那幅下面是比撒列在制作每一样的器具。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讲几个重要的像十字架一样的器具，它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十字架的图画，约柜，对不对？香坛、灯台、陈设饼桌、洗桌盆和祭坛，这就是一个神奇的画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内容哈，今天的内容。所以呢，上次我们讲到了就是25章到30章讲到会幕的启示的次序，跟我们今天的36章到39章的这个比撒列来制作的这一个会幕次序有一些不一样，对不对？啊，有一些不一样啊。上次我们讲到了它的这个圣所的皮和骨架是怎么样制造的，啊，今天我们要来讲什么呢？讲它的内帐、内和外帐和院子是怎么样去制造的，这就是跟一个十字架是有关的了啊，十字架是有关的了。好，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的信息。那我今天要讲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神将圣灵充满比撒列，带领这个团队建造会幕当中的金属的器皿，然后和整个院子，教导我们圣灵建造教会必须要建立一群效法基督和背负十字架乃至大使命见证的门徒啊，是建立这一群人。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38章8节，来，我们打开圣经一起念一下38章8节。他用铜做洗桌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之禁止做的。 OK 好，我们要好好的来看看这段经文哈，为什么这一段经文很神奇。好了，大家看到我给大家的大纲下面有一个，我破天荒的把这个文字做成一个十字架，大家看到吗？啊，这一个十字架的经文就表明我们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内容，就是它要构成一幅完整的十字架的图案啊。比撒列所制作的次序就是一个十字架的次序。 OK 啊，那之后呢，怎么样去传扬这个十字架也是很重要的，跟我们这个宣道会的这个 logo 呢，我们宣道会的里面有一个侍从福音哈，里面是很相似的，很相似的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看到这个大纲，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经文。好，我们首先来看比撒列被圣灵充满，首先第一个制作的是什么呢？就是最上面的一个，就是至圣所里面的约柜，约柜哈，也就是说这是圣所中所有的内帐和外帐里面最最里面的最隐秘的是什么？约柜施恩座，代表着神同在。好，我们一起来看1到9节啊，1到9节大家看到这个大纲，我们看到呢6个器官来组成一个会幕和整个的一个一个的结构啊，6段的经文啊，按圣灵充满的比撒列按照次序一个建好，一个一个放好。为什么比撒列会有这个次序来做每一件的器皿呢？啊，这是与整个的神的计划是有关的。我们来按照比撒列的次序来看，一个一个来画，一个一个来画，直到最后会变成一幅神奇的图案，神奇的图案啊！我们要知道呢，摩西被在山上启示的时候，在25章制造的是什么？有约柜，有什么桌子，还有什么灯台，是不是？27章讲的是什么呢？27章讲的是祭坛怎么制造。啊，然后中间是讲到祭司的衣服和他的祭司的案职、案目、案职哈，我们说他圣职礼。然后第30章才讲到什么香坛、铜的洗桌盆，看到吧？最后才讲这个，为什么会不一样的次序？我们来思想哈，来思想。所以我们的思想呢，不能用我们人顶多是立体的3维哈，我们这个3D 的，但是我们的神的工作呢？就不单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这个3维，它可能是5D 的，可能是什么10D 的。好，我们的神是，这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他启示的东西永远是超乎我们所能想到的。 好，来看这个施恩座怎么造。施恩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节好吧，三十七章第一节，来一起来。比撒列用皂荚木做柜，长二轴半，宽一轴半，高一轴半。好，感谢主。这里说比撒列用皂荚木做柜啊，这个字就突出整一段都在做什么，都在做一个柜子啊。这个柜子怎么做呢？就是要用皂荚木。皂荚木是旷野里面最常用的最常见的一种树，对不对？这种树是很卑贱的啊，就是好像不值钱的啊，就是代表着什么呢？我们人性在世上也是一个卑贱的啊，卑微的这样一个人。我们人的肉体是很软弱，对不对？很软弱的，简直不能承受上帝的这种的荣耀啊。但是他偏偏用这个皂荚木啊，所有的一些器具都是用皂荚木做里面的那一个啊，那个中间的那个部分，然后用金子把它包裹起来，包裹起来。这是一个，这个是至圣所里面是最最唯一的一个的这样一个的啊器具，就是约柜。这个约柜呢啊，它做成一个，按照那个摩西的启示，比撒列被圣灵充满，就做成一个长方体的中空的，对不对？长呢大概125公分，高和宽都75公分，换算一下哈，一轴就是等于多少，大概就50公分，对不对？50公分，你算一下哈，不大啊，大概就这么大一点啊，这么大一点啊。里外都包上了那个金晶，金晶是代表着他练过7次的啊，很纯净的这个金子啊，代表着神的神性。他包裹这个皂荚木，然后来做柜，表明怎么样？表明这个在这个约柜的这个构造里面有人性在里面，对不对？啊，上帝就把它包裹在外面。你知道基督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了，对不对？他就是一个人，他就是个普通的人，跟我们一样，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成为肉体。后来他复活之后，他的肉体去了哪里呢？去到天上，是不是在父神的那个宝座那里？所以呢，这个约柜的里面就是神的宝座上是有人的性在里面的，就是基督的人性在里面的。他的身体复活之后变成永不朽坏的肉体，一直在神那里，用神的神性包裹他，他才能跟神在一起，然后在那里成为我们三位一体的这样一个方式存在。 OK， 好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是不但要造一个柜子，柜子上面还要造一个什么？造一个施恩座。施恩座也是用全部用纯金打造的。这个施恩座代表着盖在这个柜子上面，盖着它。这个柜子上面呢，这个是个施恩座，表示上帝的宝座的意思。施恩座就是神要在这里怜悯人啊，施恩审判的一个地方。啊，它有两个基路婆呢，要用纯金打造，跟这个施恩座连在一起的，明白吗？啊，所以这两个基路婆是互相之间都是把翅膀盖着连在一起，很谦卑的，要保护这个神的什么同在，神的宝座。所以神就在这个宝座上，这个基路婆不能够离开这个施恩座，是不是？这个基路婆如果离开了施恩座，他就不叫基路婆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他必须要完全的与这个粘在一起打造，然后粘在一起，接在一起。你知道那个基路婆呢，就是我们说他是跟神同在的一个真正的天使，就是他是很高贵的天使，也就跟神距离就在那儿保护的。你看魔鬼他本来也是以前也是天使长的一位，但是他后来怎么样堕落了，堕落之后他就离开了神的什么那个宝座，就是他本来在那里保护，在那里遮盖神的这个基路婆。他一旦堕落离开这个宝座，就离开本位了，就不再是与神有关了，对不对？他就变成了他不能一起在那里去在神面前侍奉了，他不能跟那个天使基路婆一起在那里来保护了，所以他就变成了另外的，他就离开了这个本位，就堕落了。所以呢，基路婆一旦堕落就没有办法，因为他离开了神的荣耀，就变成另外与神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了，我们感谢神。这里很重要的，这个施恩座当中呢，只有谁能够进去呢？施恩座就代表着说，这个大祭司每年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你看那个至圣所里面，他进去以后呢，他要带着这个祭物的血，对不对？然后把血洒在那个进去，每年一年一次把血洒在哪里？洒在施恩座的上面，就是把那个血倒在那个上面，那个施恩座上面，就是基路伯那里把它保护起来那个地方，倒在那里。OK， 我们可以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神的宝座，人不能靠近，唯有大祭司带着血才能进去靠近他。OK， 这个是与约柜就是与约有关，对不对？这个约用什么来立约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14章24节，来，我们一起念一下。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这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逾越节的时候跟他的门徒怎么样立约。所以呢，他耶稣的宝血只有他才能够怎么样与我们立约。旧约是靠那一些什么啊，羊的血、牛的血，对不对？但是基督的立约的血它是很特别的，只有耶稣自己拿着他自己的血可以进到这个最里边的至圣所，在那里把自己的血放在宝座上。所以感谢神，在天堂什么东西最宝贵呢？就是耶稣把自己的血带到哪里去了？带到天上的至圣所那里，然后他就得到上帝的怜悯。上帝因着耶稣的宝血就赦免谁？赦免所有信他的那些的地上的人。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这个叫做施恩座。施恩座就是赎罪祭的血，只有谁可的血才是合格的呢？就是羔羊的血。好，我们在希伯来书9章12节，我们来一起念一下哈。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感谢神。这个约柜代表什么？代表圣父。 OK， 好了，我们说圣父讲完了，我们来看看圣子。圣父、圣子、圣灵，哈，三位一体。好，我们看看下面10到16节，讲到圣所的那个的右边是什么？圣所右边，比萨列就在右边做了一个陈设饼桌，陈设饼代表着基督灵粮的意思，粮食。好，我们来一起念一下第10节，来，他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2轴，宽1轴，高1轴半。啊，感谢神啊，这个神呢，不但借着这个施恩座临到我们啊，挽回我们啊，设立这个约柜，在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个约柜，然后被那个一个幔子挡住了，人是不能进去的。但是外面一层就叫圣所，至圣所出来一遍就是圣所。圣所的右边是什么呢？是要做一个桌子，对不对？这个桌子也是用皂荚木来代表我们卑贱的这个低贱的，就是啊卑微的人性。然后用这个桌做成一个桌子，桌子呢全部要包黄金、包纯金啊，包上它，然后有金牙边，金牙边就代表着这个保护，这个代表着一种不可触摸。金牙边呢就代表是不可触摸的那种。它是啊，代表着一种很锋利的一种的形状哈，你不要摸它，它是保护的啊。然后还要做一个横梁，横梁就是要把那个饼呢怎么样，不要让它溜下来啊。那个横梁就是一掌宽的大概啊，它有四个角，它唯一很特别的是有四个角，然后有杠穿在里面可以抬起来的。好了，这个陈设饼桌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形式呢？有没有大家去教会有时候看到一些比较注重礼仪的教会会把一个桌子放在哪里？放在讲台那里，对不对？讲台那里放一个桌子，然后桌子上面有时候会放一个十字架，对不对？啊，上面写叫 remembrance，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纪念我的意思哦，就是纪念神的意思，就是纪念桌。我们有时候没有东西的时候会放一本什么东西呢？很大的什么？很大的圣经摆在上面，是不是啊？这是代表的，这个是一个粮食哈。然后他们每一个月或者是怎么样圣餐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铺上那个布在上面，然后就把 桌饼和杯都放上去，就代表着一个桌子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OK， 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是一个怎么样啊？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来喂养我们的地方。在整个的圣所里面，这是唯一的粮食，是不是？唯一可以吃的，可以吃的。好了，我们主耶稣说过这个话，说过什么话呢？来，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感谢主耶稣，他来到世上降世为人的时候，他跟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的粮食，你们的祖先吃玛拿都死了，对不对啊？唯有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吃的，你喝的啊，你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你们吃的就会得到什么永远的生命。那些人就笑他，哎呀，你的肉吃，你的血喝啊，好残忍呢、这个主耶稣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是灵，就是精义，不是说一个真的肉体哈、给我们吃喝的，它是代表着一种纪念他，对不对？纪念他，我们感谢神。所以今天有很多的说，哎，这个饼这个杯要用什么东西来做呢？很多人就把这个圣餐当作是真的耶稣降临在当中，我们真的吃他的肉，真的喝他的血，是这样的吗？这是一种说是为了纪念什么我，对不对？所以他带着一种信心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吃喝基督，甚至道成肉身，就是叫神的话来到世上。神的道成肉身的道是什么意思？就是 word， 就是神的话。神的话的意思，来到世上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对不对？哈，所以我们想到伊甸园那棵生命树，对不对？有没有想到？伊甸园有一棵生命树，还有一棵什么树？分别善恶的树。神说，你这个分别善恶的树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你吃这个生命树就永远会活着，是不是？所以但是亚当夏娃就吃了哪棵树呢？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树，结果他就要怎么样？要死。哇，如果感谢神，如果亚当夏娃经常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多好啊。啊，我们这些人就不用死了，对不对？我们将永远跟神在一起，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可惜，好惨啊，这个亚当夏娃就吃了一个要死的树。所以我们很可惜，有一天我们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呢？他来说，我就是你的那个生命树，我就是你的粮食，你吃了我就永远不死。所以有一天我们信耶稣去到天上去的时候，照样会得到一棵生命树的喂养，明白了吗？就是那个永远要吃生命在里面，你就不会死了。所以那棵树在以后我们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有一棵树经常可以让我们吃，有一条生命的河，我们经常可以去喝，就永远不会死了，你的肉体就永远不会死了。感谢神，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长生不老啊。但是主耶稣曾经用在地上用五饼二鱼喂饱多少人？
五千人。
用几个饼几条鱼喂饱多少人？
四千人。
他不但喂饱犹太人，也喂饱所有的外邦人。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用那么少的一点点东西，可以喂饱那么多人。你想想看，地上都可以做到这样，天上那就不得了了。求神帮助我们，如果吃东西没有光照的话，在这个房子里面，你看我是拿饼吃，黑麻麻的，我找不到饼，对不对？啊，这个桌子做好了啊，但是不够啊，是不是？我们来看看，下面是要造一个什么？金灯台。圣所里面的右边是陈设饼桌，左边是什么？
金灯台。
金灯台，金灯台就代表着圣灵的光照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在12到24节，来37章17到2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7节，他用金金做一个灯台，这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连接在一起，用一块锤出来。哇，你看他要用一个大的一块整块的纯金把它打造出来啊，这个听说是几十公斤啊，就30多公斤的这个金子把它打出一个这么多东西来，这个技术很高超的，很高超的，对不对？感谢神，圣灵充满比撒列就做了一个这个灯台。 这个灯台呀，你看它中间有个主干，对不对？旁边有怎么样？六个枝子，看到吧？实际上都是相连的，是不是？都是围绕那个主干。然后很奇妙的，你看有杯子，有球，有花，就像是那个开花一样的，对不对？长出一个球来，然后怎么样？一个杯子出来，然后就球就开花。你看那个杏树，你有没有见过杏树开花？杏树开花，它杏树在一个枝子里面开出很多花，明白吗？在一个枝子里面，它可以同时开出很多花，是不是？哇，这个代表着这个丰富啊，丰满啊，你知道吗？就是供应的那种的多结果子，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多结果子啊，金灯台，你看这样做好以后，然后呢就代表着一个神的整个的一个相通。我们说它是三位一体里面的圣父、圣子、圣灵第三位，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是发出光来，可以照耀，让人找到那个对面的那个饼、那个陈设桌在哪里。OK， 我们一起来看到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我是真光，对不对？”啊，他是光，光来到世上的时候，世人不接受他，是不是？啊，但是呢，主耶稣来到世上确实是光，他来到世上啊，让人知道真理的光，然后看见神。他升天之后，就赐下什么？圣灵，圣灵来是让人做什么？圣灵来叫人做什么？是让人想起主耶稣的话，是不是？啊，主耶稣在对面嘛，那个桌子在对面嘛，那个饼啊，那个陈设饼桌嘛，那个光一照，就可以让我们找到那个谁，找到那个陈设饼桌嘛，是不是？啊，你看多神奇啊！主耶稣说，圣灵来是要为他做什么？
见证，
做见证，供应我们生命的光，可以让我们找到主耶稣，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来一起念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来，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主耶稣说，他不去，圣灵就不来。很多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啊，你陪伴我在地上多好啊。主耶稣不是的，我如果不为你们钉十字架、埋葬、复活、离开这个世界，圣灵就不能怎么样来，明白这个意思吗？感谢神呢、啊，主耶稣曾经在世上活了33年多哈，但是圣灵来却是让我们在地上可以想到谁？可以想到他，是不是？可以想到主耶稣。如果我们教会没有真理的圣灵，就不能结出果子，是不是？啊，而且呢，圣灵的果子结出来啊，哎呀，很多的。我们曾经在加拉太书5章22节里面讲到，圣灵的果子有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记得吗？哇，你看它就像那个果子一个一串的出来，就像是金灯台一样的啊。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之后不能结出果子？为什么不能结出果子？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流通，因为它没有圣灵的光照，圣灵在它里面没有结出重生的生命的果子，所以他一直到很多年呢都没有办法活出这个神的样式，基督的样式。我们来一起看看启示录4章5节，我们一起念一下，来，又有七盏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七盏灯，我们说那个金灯台有七盏灯，看到吗？七灵。哦，原来在上帝的宝座不断有耶稣基督这个陈设饼哈，还有什么圣灵在那里，七灵在那里，圣父、圣子、圣灵就在整个的什么他的居所里面就出来了。好了，那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都出来了啊，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就是看另外的基督另外的工作是什么。祷告，祷告。好，我们打开圣经，在37章25到29节，一起来念。25节又是有特点的这个经文，来，他用皂荚木做坛，是四方的，长一轴，宽一轴，高二轴，坛的四角与坛连成一块。感谢神，又是做这个做那个，哈，又是用金金包裹。 这里又是用皂荚木做，对不对？又有基督的神人两性在里面哈，基督在圣父圣子圣灵里面都在里面，这个香坛也是在那里，也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那圣子要做什么呢？啊，来，你看到他做这个香坛很特别的，这个香坛呢有什么？有什么？有那个四个角，看到吗？有四个角伸出来，这四个角代表什么？代表审判。如果我们握住那个角呢，就能够让他面前让神拯救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个是大祭司也可以握住他的，很重要的，他上面要涂血，涂那个祭神的血。所以主耶稣呢进入到这个神的里面去的时候，香坛上有他的血，有他的血 OK 啊，而且呢要这个啊要有杠，然后它的深度呢比宽度和长度都要高两倍。为什么？因为祷告的深度很重要，要公正公平，还要有深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每天花很多时间来祷告？有没有？我们不但要公平公正的，我们还要花时间的，对不对？我们说灵命晋升就是透过祷告不断的深入，双倍的这样的一个啊祷告的付出。感谢神哈，感谢神。所以我们说金灯台代表什么？弟兄姐妹，代表祷告，代表祷告，对不对？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不再讲了。基督包裹在那里，基督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而且在这个圣所与至圣所之间有一层的幔子隔着，对不对？那个香坛是刚好放在幔子的中间，跟那个约会距离怎么样？最近，距离最近，对不对？它就是比这个陈设饼呢和那个金灯台都更加近一步，对着那个啊、那个约柜。好，感谢神，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它这个香一定要指定的。你看二十九节说，要按坐香之法做圣膏油和新香料的敬香。我表示我们不能用其他的方法来祷告，明白吗？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一定要按什么东西来祷告呢？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祷告。啊，我们常常说要上帝指定你怎么祷告的，我们怎么样知道怎么祷告呢？弟兄姐妹，好好的读神的话语，读着读着你就会用神教导我们的祷告方法来祷告。哎，你不能说有的很奇怪的，我常常听到很多人祷告，他们有时候呢电影里面电视里面都放很多人祷告，反正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就祷告，祷告的时候有人竟然会一下子念主导文，对不对？啊，主导文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母，然后呱啦呱啦讲完了，好像不灵，用换一种方法，就用和尚的方法，对不对？和尚就是念什么阿弥陀佛啊，什么啊，那些什么，还有那些道士的人就说啊，菩萨保佑啊，什么天灵灵地灵灵，哦，反正很多的方法他们用过，都用过，对不对？这种东西就很危险了，你知道吗？我们遇到这些事情，我们不能用纯正的东西来祷告。所以做基督徒很可悲的，就是说你不知道怎样祷告。为什么不知道怎样祷告呢？因为你里面的东西做的那个祷告的那些原料不对，我们讲出来的东西不对，对不对？啊，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有一个规范的主导文，但是我想明白主导文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人不会祷告，哎呀，我就科学万能，我靠科学，靠人，靠自己，也是一种祷告。哪怕任何的方式，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独特的祷告，但是唯有在上帝面前那个祷告，那个香坛那里祷告，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来，我们一起念一下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感谢神，我们在神之间只有一个中保，神和人中间只有个中保，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上帝面前为我们做什么？祷告。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讲得更清楚了，你看，凡告诉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个祈求，替他们祈求。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复活升天到父神的右边，在那里做宝座呢？为什么要去？他伴着我们在地上多好，对不对？他在父神右边做什么？代祷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发生问题，我们犯罪了，那个撒旦控告我们，还有很多世上的人说，你看那个基督徒那么差劲，脾气又坏，顶还跟我们世上人没什么区别，不要信他的上帝， 这个时候主耶稣怎么办？天上就会有主耶稣起来，对不对？他会为我们怎么样祷告。这个基督徒也是个罪人呢，对不对？他也会犯罪啊，他要为我们那个撒旦在上帝面前告我们，哎，你看那个 Heman， 他脾气那么坏，他骂他的太太，他对他太太不好，然后他就撒旦就在上帝面前告我。那主耶稣要怎么样起来咯？他身上带着羔羊的他的血咯，他是一个复活的主，他的身体在那里，你看我为他去死，我为他，他在我的面前他祷告悔改了，包括大卫杀了人犯了奸淫他悔改了，对不对？所以耶稣在上帝右边就在那里为谁祷告呢？为我们祷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人在那里替我们祷告，我们就不能够去找人帮忙，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到我们啊、连撒旦都要把我们打败，巴不得我们去死，但是耶稣却站在那里，感谢神，这是个长远的服事，因为他是复活的，永远不会死的。感谢神，他的复活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这就是金香坛最重要的方面，大祭司的祷告。主耶稣升天之前曾经做了一个祷告，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大家去看一看他怎么样为他的门徒祷告啊！感谢神啊，我们有一个主耶稣在上帝的前面为我们祷告。好了，我们唱一首诗歌啊，在十五首哈、这个古旧十架。我们说这个诗歌为什么叫古旧十架呢？我们要好好想想哈，为什么叫古旧十架啊？就是表示呢，这个十架是从创世纪呢，我们说已经开始出来了啊，开始已经预言了哈、已经预言了。啊，从创世纪的时候啊，就看到十字架了。然后从这个摩西和比撒列他们所造的这个什么，这个会幕也是一个十字架，好吧 ？OK， 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打开十五首啊，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带着看到这样一个会幕的图，我们一起来唱，好吧？啊，这个会幕就是一个十字架，大家好好的回忆一下，好好回忆一下。哥哥他山林上主力古旧十家是羞辱与痛苦记号，深爱之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这十家是我最爱最宝。从前面来，第二段，这古旧十字架，这古旧十字架被世人所轻视，我却以十字架为宝贵。日主耶稣舍弃天上荣华，愿被十字架王哥哥他不爱告诉三段，哥哥他十字架虽有血迹斑斑，我看他人生间华美，因救主在十字架为我罪被钉死，我罪恶却赦免得成。在第四段，对着古旧十架，对着古旧十架，我愿永远忠诚，感受世人辱骂之香。救主快要再来，迎接我到天家，因救主共享永远。 谢主哈、啊。我们为什么我唱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确实看到这个会幕里面的这样一个构造。好了，前面我们讲到了一个十字架的上半部，对不对？上面的部分是属于圣所和至圣所，对不对？下面我们将要来看什么呢？我们将要来看他的跟人的跟世界的联系。我们的神不单是高高在上，他会与我们连接。怎么连接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会讲到燔祭坛。燔祭坛 OK， 好，大家打开这个圣经啊，在38章1到7节哈啊，就是基督使我们怎么样称义啊。我这个特别用中间那个部分表示十字架的那个脚下那个横竖杠哈，把它竖在那中间，所以这样设计这个图片哈。好了，燔祭坛就是基督使我们称义，这是外院。外院包括两件重要的器皿，一个是燔祭坛，一个是洗濯盆，对不对？但是比撒列很奇怪哟，他先做哪一个？他先做燔祭坛，是不是？就最靠近门院门的人进去的地方，就离圣所很远的地方，就是燔祭坛。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一节来。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是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然后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连在一起，然后把铜用铜来包裹，前面都是用什么？都金，就表示圣所里面都是金的神性包裹我们。但是外面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铜最多的就是铜，为什么要用铜呢？因为铜代表着审判和一种救恩，明白这个意思吗？它是带来审判啊，带来审判，它跟这个世界有一种连接啊，有一种的关系。好了，我们感谢神，燔祭坛，比撒列被圣灵充满，就做了一个燔祭坛。这个燔祭坛呢，在靠近会幕跟外界的很远的地方，代表神的公义和怜悯、审判与赦免。它是与香坛遥遥什么样相对？就是这个是祭坛，那里面还有一个坛是什么坛？在圣所里面有个什么坛？香坛，两个坛都是献祭的，明白吗？啊，那个是祷告的香，这边是用献上祭物烧在上面，就用火来烧，用火来烧啊，代表着这个啊，我们说这个是在外面，前面那个圣所那个地方代表着耶路撒冷，然后这个离开它的地方就是隔着好像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个祭坛这个地方就代表着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哥哥他，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我们说耶路撒冷是圣所，是不是？登耶和华的山，是不是？但是耶稣死的时候，他是被怎么样？被送到哪里钉十字架？哥哥他山上，那个就是他的祭坛。所以我们说这个流血的地方，被烧掉的那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外院的那个地方啊，叫营外。各个他就是以神的山的营外，主耶稣在那里为我们钉十字架，在那里流血，在那里死掉，在那里为罪而被审判。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每个人要进到圣所里面去，必须要先在这个外面看见什么？看见那个祭坛被烧起来。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与十字架怎么样仰望有关的，信靠他在那个祭坛上被我们烧掉，整个人被切成块块被烧掉，不留下一点。这就是主耶稣，这种他是代表着神的羔羊被烧在这个祭坛上，烧在祭坛上。所以感谢神，神的怜悯赦免是因为谁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呢？就是耶稣，那个十字架就是一个祭坛，代表着他在那个地方，所以十字架的那个脚啊，流血的地方就是祭坛，就是祭坛。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大家就清楚了。在希伯来书13章10到13节，我们一起念。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到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哪里？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怎么样受苦，哦，受苦死掉。我们也要效法他，凡是信耶稣的人，你就要相信他，主耶稣怎么样被钉十字架，我们就依他一样的要去到营外与他受苦。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受苦呢？ 因为主耶稣来到世上也是为我们受苦。如果你想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你必须效法他，愿意奉献自己，死在祭坛上，死在祭坛上。感谢神，求主帮助我们，不受苦，不背十字架，就不能成就这个凡祭坛的因信称义的工作。主耶稣为我们死在祭坛上，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因信称义，望作十字架，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就进到里面去，是不是？我们如果不望着十字架就进不去，我们看不见耶稣钉十字架，我们就进不了这里，看不到里面的东西，因为那个坛很大的，你看里面是看不到的。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洗濯盆。感谢神，这个比撒列被圣灵充满，最后才造哪一个？来看第八节，我们一起念。他用铜做洗濯盆的盆座，他用洗濯盆和盆座，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来，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哦，感谢主哈！你看到吗？哇，你看他这里句话很奇妙。这个外院里面有个洗濯盆，就是在这个燔祭坛的跟圣所的什么中间，刚好就中间。你要进入到会幕去，你进入到圣所里面去，必须要经过这个什么？经过这个洗濯盆。你看那个洗濯盆是怎样的，弟兄姐妹看一下那个图片啊。那个祭司要在这个洗濯盆里舀水，对不对？舀水然后去洗手，洗什么？洗脚。你看那个有一个祭司互相之间用来洗脚的地方，看到吗？哦，他就是在那个会幕，就是圣所跟那个祭坛的中间。比撒列把它放到最后来做，最后来做，为什么？有生意的嘛，对不对？要不然他先造这个洗濯盆，再造那个最后一个祭坛嘛，对不对？啊，没有，你看他用什么材料做呢？感谢神，这个洗濯盆他是要用材料，是用什么做？是用铜，铜就代表着一种审判和认罪赦免的意思，所以铜是代表着一种审判，铜嘛，啊，他不但要造这个铜的洗濯盆呢，他还要造他下面那个根基。那个根基都是连成一块的。我们雅各宣道会的这个宣道会的那个 logo 里面有一个叫做洗濯盆，看到吗？那个标志你可以去看看，我们的标志网站上都有啊，就是一个洗濯盆，有个十字架，还有一个油瓶，还有一个皇冠，对不对？就是那个洗濯盆，那个洗濯盆是用铜做的。它用什么材料做呢？很奇怪，我看到这段经文，只有所有的经文当中就这段第八节，38章8节很特别。你再来看，他是用会幕门前侍候的什么妇人的镜子，就是他照镜子的那个铜镜子来做的。哇，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只讲到会幕门前的妇人？难道其他妇人就没有奉献了吗？弟兄姐妹，其他的那些没有在会幕门前奉献的那些妇人的镜子到哪去了？啊，我常常想这个问题，你不能这样看问题呀、啊！你要一定要知道，这肯定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里面，是不是？啊，这个很神奇的。你不要看每句话，每句话没有那么简单，它里面一定隐藏着。好，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会幕前的服侍。服侍这个字，就是这个是女人这些服侍，她们被称为什么呢 ？Fight， 就是她们是一种征战的意思。哦，她们在这里服侍赞美神，是在那里一起来征战，还有，是。箴言的31章讲到一个什么女人？
贤德的妇人。
为什么讲贤德的妇人？我以前就说，哎呀，太太，我跟她插肩说，你要来效法这个贤德的妇人。我现在才认识到自己错了。你不能要求这个太太是个贤德的妇人呐、啊，那是智慧的化身呐、啊，弟兄姐妹，啊，那个妇人没有人可以做到啊，是不是？那个妇人很有智慧，就像一个军队一样的。他就是把整个家当作是一个军队来运作的，他可以照顾孩子，可以做生意，可以照顾一切，可以为丈夫推动他去出名啊，他可以在背后支持他的丈夫出名，他可以成就这一切。这个妇人是谁呀、啊？这个妇人是一个智慧的群体呀、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呐、啊。哦，感谢神，我就想着哇，感谢神，他们那个镜子就是 vision。叫做有时叫 mirror， 但是它里面的意思镜子有 vision 的意思， 哦，那个镜子做的是用他的 vision 做的，就是有个远景、愿景和意象的意思。vision 就是意象，意象，而且可能是要叫 looking glass， 就是 glasses， 就是那个照镜子的那个镜子。这个镜子就是一个什么代表着一种 vision， 我们看见了那个东西。感谢神，这个里面讲到这些妇人曾经在相关的经文，唯一出现在撒母耳记上的2:22，大家可以打开，在撒母耳记上的2:22记载，以利祭司啊，叫撒母耳的那个师父祭司啊，叫以利有两个儿子，对不对？在会幕里面服侍神的时候道德败坏，经常去拿这个圣所里面的一些肉啊，都是很凶的。他甚至于跟会幕前侍奉的妇人发生什么事情？发生淫乱苟合，他去强奸，去玷污那些在会幕门前侍奉的妇人。OK， 这里面可以看出什么呢？这一群人在这里面是做什么的？这群妇人在会幕门前是做什么的？他们换班的，不断的换班去做什么事情呢？就做一些服侍的事情，例如是扫地呀、打柴呀、挑水呀、打扫啊，反正利未人干的卑微的事情，最卑微比利未人还卑微的事情就是谁干？这些妇人。这些妇人干的活是在会幕中很不起眼的，但是他们这些不起眼的活却支撑了整个的会幕的工作，是不是？这些妇人很了不起啊，他们是一群军队，他们最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弟兄姐妹，特别姐妹，你们出去在袋子里面装一个什么东西？你的袋子里面有没有化妆盒里面那个叫什么镜子？有没有小镜子？每一个姐妹出去的时候都会带一个小镜子的，对不对？总不过男人带镜子吧，对不对？有的男人也带镜子，今天也有带镜子，照镜子啊。现在有手机了，不要镜子了，也是一个镜子，反正手机也是镜子。当时他们的那个铜镜子是自己一生当中最贵重的东西，对不对？要得到一面很漂亮的镜子，很光滑的铜镜，这是他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甚至伴随他们要出嫁，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镜子他们甘愿拿出来干嘛？来奉献，作为一个什么洗濯盆啊。我很感动啊，弟兄姐妹。哇，我们说洗濯盆只要做好以后会放上水，对不对？放上水之后会可以照一个整个镜子，我们水也是镜子，明白吗？我们说很多人在那个镜子里面就去洗手，那个祭司然后到上帝那里去服侍，神不神圣？神不神圣？哦，感谢神，这个洗手表明着他们做的这面镜子很重要，可以照到整个团队里面的问题，可以洗净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是不是？哦，感谢神，我们教会里面就是这样的，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都是一面什么镜子，我们最心爱的东西有没有奉献出来给教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把基督的那个形象照出来。我们打开圣经照什么？打开圣经干什么？每天为什么读经？让这个镜子照我，照到我里面的不干净的东西，对不对？啊，这个痘痘，哎呀，我你看我今天又长了个痘痘，哎呀，把它挤掉，哎呀，很不好看。其实每天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可以照到心里面的问题，它就是一面镜子。我要把这个基督的形象活出来，带到教会里面来，彼此就会照出来，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要奉献自己，来到神的教会，我们要每天读神的话语，就是使我们洁净之后，我们成为镜子，彼此的在教会里面被神所用。你做什么工作都是一面镜子，奉献自己，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这个教会的一员，整个教会就是谁？就是一个整体的妇人，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将来要娶的什么心腹。哎呦，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造出了耶稣基督，每个人奉献出来做一个洗濯盆，每个人在那里洗手，有一天主耶稣来接我们的时候，每一个都是无瑕疵的，都是无瑕疵的，就像镜子中反照。哥林多后书3:18说，我们就像镜子里面反照出耶稣基督的什么形象，整个教会就洁净了我们。我们每一天的服侍，我们每一天的奉献，我们就知道保罗用这句话来做比喻， 为什么他要跟夫妻的关系来做比喻？来，我们一起来看，在以弗所书5:25-27，来，我们一起看，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了，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保罗说的。我们这个妇人在这里被神使用，奉上自己的镜子，意思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整体，被神称为教会。教会，感谢神，你愿不愿意奉献自己的镜子？最宝贵的，你最宝贵的、最珍惜的。OK， 所以在约翰福音15:3说，耶稣说，我现在你们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那个装水的铜镜装满了水，那个水是什么？神的道，洗净我们的手脚。哇，洗桌盆很重要啊，弟兄姐妹，教会没有洗桌盆我们不能来服侍啊，教会没有人奉献的洗桌盆我们不能来到他的祭坛面前，我们不能去做很多的工作，是不是？这个祭司不能够靠近神，不能进到神的里面去。所以奉献是整个妇女、整个教会做成的洗濯盆，这就是基督使我们成圣的工作。一个真正被神洁净的，用镜子、铜镜来做这个洗濯盆的，他就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不但要因信称义，我们还要因信基督怎么样成圣。成圣，感谢神，这是一个伟大的启示。好了，我们终于把这个十字架完成了，是不是？来观看一下整个的一个会幕完成了没有啊？来看这个，从至圣所里面的约柜出来是什么？右边的什么？橙色饼桌。左边的什么？这个是什么？金灯台。中间是什么？中间的上去那个是香坛，靠近约柜的地方啊。然后出来到外院是什么？是祭坛，最后是洗桌盆。洗桌盆，哇，这个十字架很神奇啊！我们要知道，基督要来到世上就是要完成这样的工作。最后比撒列做什么？38:9-20，做什么呢？来，一起第9节一起念一下。他做帐幕的院子，院子南面用捻的细麻做围子，宽100轴，围子的柱子有20根，带卯的铜座20个，柱子上的钩子、杆子都是银子做的。哇，为什么最后才做院子？弟兄姐妹，为什么最后才做院子？哦，这个院子都是用银的，银的表示我们自己要圣洁的生活，对不对？要在神面前建立根基。最后20:20说，一切的那些什么橛子和那个四围的橛子是用什么做的？来读一下20节。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的橛子都是铜做的，铜就代表着审判，就是我们向世界宣讲福音的时候，拓展向外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定罪，就是铜，对不对？好，来，我们感谢神，外院的骨和皮才是代表着大使命的见证和工作。我们读一段经文你就知道了，在以赛亚书54:1-2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乃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看到吗？放长你的绳子就是你的整个圣洁，你要延伸，你的真理要延伸，然后那个橛子就扎在地上，要怎么样？是坚固，坚固。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十字架的这一个幅图画向世界去传扬？我们要把这个会幕的这个精髓和奥秘，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怎么样成就了，所有会幕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怎么样成就了。我们一起来说，主耶稣为我们成了。来，主耶稣为我们成了。他死的时候他说成了，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说一句话是什么？成了。成了就表示整个的会幕和圣殿已经怎么样？已经成了。十字架的工作已经怎么样？完成了。哦，感谢神，这个十字架将要存到永远，以后我们去到天上都会看到这个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将是与我们耶稣基督和我们信徒和教会永永远远在一起的。不要忘记，这是整个会幕的工作，整个上帝的旨意就是用会幕来体现一个十字架的工作，比撒列为我们展示出来。好，最后一段经文，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出去呢？靠什么呢？来，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一起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圣所是代表什么？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明白的意思吗？然后到那个什么，再向外面发展，这个铜祭坛的发展，然后向外面延伸，那些柱子、那些橛子一直向外面伸开，伸开以后就是犹太全地，然后呢撒玛利亚，最后到直到地极，为我去做橛子，为我那个铜伸出去，打开全世界的地方，都是你们要去把这个会幕展开的。听懂了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很神圣的工作。所以转到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这个新约怎么样为我们来体现这一条路的。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基督的血就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什么？用清水洗净了，就是洗濯盆洗净了。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感谢神。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必须要用那个清水怎么样？洗干净你的脚，洗干净你的手。 OK， 良心洗干净。然后保罗跟我们讲到一个唯一的东西，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这一句你一定要知道。你什么都忘了不要紧，但这一句你不能忘。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来，我们一起念，大大声声。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哦，耶稣基督和他钉的十字架才是我们真正要知道的。永远不要忘记这个会幕。好了，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到四十八节，耶稣打开我们，告诉我们要为他做见证啊！你看，于是耶稣打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哎呀，感谢神啊。弟兄姐妹，我们明不明白圣经？摩西讲这个会幕的东西，我们明不明白在讲什么？要打开我们的心窍灵窍啊，就是耶稣基督必须要为我们去死，钉十字架，是不是？他要坐在神的右边，要复活。我们要传一个那个院子，院子就是要传一个悔改赦罪的道，这就是见证。感谢神啊！所以今天的信息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至关重要的哈、啊。所以最后你看到下面两幅图画，第一个是我们看见一个十字架会幕的工作，然后右边是什么呢？一个舵，看到吗？一个转的舵。我们基督徒要过什么生活？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要披戴基督，要围绕基督。中间有什么工作？有读经，有祷告，有什么啊？还有呢，有交通，弟兄姐妹要聚会，还有各种的什么侍奉，哎呀，各种的工作，圣灵被圣灵充满，圣灵要充满，我们要有油嘛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是不是？整个如果转起来了，你的人生将会不会偏离方向？你会永远的朝着一个方向，你的舵永远不会离开耶稣基督。感谢神，给大家发出一些挑战，回去我们好好想想。第一，我们愿不愿意背负十字架，效法基督，来背起这个基督的十字架，做主门徒。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最后，比撒列给我们造会幕，就是告诉我们你怎么做门徒。第二点，我们愿意不愿意背负大使命，广传福音，去做见证。必须要担当这个使命。有一句话说，
No pain, no gain. 来，我们一起来说 ，No pain, no gain。如果你不付出痛，不付出代价，就没有什么
收获。
基督徒必须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才会有收获，生命才会有意义。特别在这疫情当中，你没有意向，你没有付出，你不愿意传福音，你没有付出代价，你就不能够得着，你会越来越空虚，你会越来越觉得，哇，这个疫情现在到上亿的感染的人数了，死了多少百万人了，我相信还会死更多人。主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在家里面做什么。No pain, no gain. 求主帮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好，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啊，就是在那个昔在、今在、永在哈，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盼望我们能够担负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的啊，圣经里面真正的那个奥秘，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啊，一起为主做见证。好，打开49首啊，49首。啊，我们一起来大大声声的来把这个诗歌啊当做我们啊的一个励志啊，求主让我们去做他的见证，因为领受了这个会幕的精髓，我们就做见证，好吧。
宇宙万物皆作道创造，他是永生上帝独生子，凡有气息的都要匍匐在圣洁真实的羔羊宝座前，大雪要扬起，大山要欢呼，我要向主赞美敬拜，赞美高过山，敬拜深如海，诸天述说主爱万万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复活耶稣基督，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
要出去传，
我们要出去使万民悔改，奉主名给他们施洗，
要在耶路撒冷，
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地，直到地极为主作见证。
阿多奈，
阿多奈，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何塞纳。
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愿你把这使命降在我们身上，你与我们同住同在，建造会幕、建造圣殿，都是为了来让我们来担当十字架的使命。主啊，你洁净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圣经的奥秘，让我们真正像保罗一样的时候，我不顾性命的要把这个福音传开，要把这个福音带给所有世上的人，让他们认罪，让他们能够知道自己是需要生命、需要永生的。主啊，谢谢你，我们相信你，我们去传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传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充满我们，并且给我们能力，并且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神迹、很多的奇事，因为你与我们同在，直到末了你永远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有一个事情呢跟大家好，感谢主。